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是健康教会的特征。教会增长是圣灵的工作，是众圣徒努力的成果。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课程，装备您建立不断增长的教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会增长这门课又与您见面了。这里呢有卢文牧师，卢牧师你好。
你好你好。
还有我郑子民，我们两个人一起跟您探讨这个题目。那有人说讲课最好是一个人，那比较清楚，但是现在呢我们两个人一起以探讨的形式来跟您分享呢，我也觉得希望你们能够习惯这样的方式。
一个人呢他讲一些问题一些原则呢好像是比较清楚。两个人呢就有一个反复思想问答对答的情形的表现。
对。
在广播当中呢有两个人的声音呢，两个人的应对呢也会比较没有这么沉闷。
不会让你睡着了。
可能听众呢只有一个看法，就是你们两个人谈，我不晓得怎么样写笔记。
对。
那个写笔记呢是另外一样事情的。我觉得无论一个人讲两个人讲，你写笔记都会困难。
是。
我猜你呢最好是问我们拿笔记。
啊。
那么你听的时间呢应当呢在听的过程当中这个精要啊最重要的地方你写下来。
是。
那么听完那个广播呢你思想一下。有什么应当应用的你写下来。再看我们的笔记，那这样子就灵会贯通。
是融会贯通。那其实我们讲的每一句话你不可能把每个字都记下来的。
那这样子的根本也不是播音了。
而是
念书。
念书。
默书，这个不是好的学习。
对，那我们在谈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有一些重点。那你把那些重点记录下来的时候呢，当你自己在看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我们讲了一些什么，那你就可以用在你的教会当中。
郑子民跟卢文呢，也有一个心意。我们不盼望你能够抄下完全学好郑子民卢文讲的东西，
不可能。
因为你完全学好呢，其实你拿我们的笔记差不多都行。郑子民跟卢文呢是盼望你呢能够思想，能够发问，能够创作，能够整合。那这样子呢你会变成一个比郑子民卢文更好的传道人。
对了对了，我们需要举一反三。
对了，你举一反四都没问题。
对对对。那你学到了呢真的要用在你自己这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才可以。
所以请你呢原谅我们没有说真的一个人念下去，其实一个人念下去可能更容易。我们故意两个人去做呢，我们两个人的时间是上倍的时间。
对啊，对对。那好了，我们呢今天呢会谈这个职堂。我们会谈谈职堂与教会增长的关系了。其实职堂与教会增长的关系是很明显的。我记得有一位专家他说啊，职堂是教会增长的最有效的方法。卢牧师你同意吗？
同意。因为你布道不跟进，你就是没有职堂啦。布道不跟进呢，你的果子就失落了。我也想一点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职堂。这个是以神的旨意为依归，以神的国度做我的侍奉。照我一个人看，我根本不管世界上有什么事情，
是
我也不管中国大陆是什么状况，就是我心中平安，罪的赦免，我就是已经很满足了嘛。那这样子根本不是信仰，
太自私了，
不是圣经的信仰，太自私了。
嗯，
所以呢，我觉得呢，郑子民跟卢文呢要 跟你们分享一个国度观、
嗯、
这是以神的旨意成为我们的旨意，
是
努力彰显神的荣耀，建立神的国度、嗯、
对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今天谈的第一个题目呢，就是教会存在在这个地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嗯、
那教会存在这个地上的目的呢，第一点就是为了要荣耀神、
嗯、
成为世界上的盐和世界上的光，来敬拜颂赞神。有人说呢，教会在这个地上呢，好像是一盏明灯，那就照亮整个周围的人、嗯、让人能够通过教会能够看到神的作为，通过教会可以认识神、
嗯、
所以呢，教会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神就通过教会得到荣耀、
嗯、
那这个教会呢，也要看你的教会是怎么样子。有些教会做得很不好的时候，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是彰显了神的荣耀、
嗯、对对对。
所以我们真的要清楚我们的教会好与坏呢，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教会的损失或者是得着、嗯、而是呢关乎到神的名的问题。
你是在地上代表了神的作为。
对了对了。那第二点呢，就是使这个教会的肢体成圣，建立主的身体。
嗯
啊，这一点也很重要。其实教会呢，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让教会里边的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得到喂养，生命不断的长进、嗯、
对，
那不断的成圣，那使基督的身体呢越来越能够扩展。好，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宣扬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那这个跟成为世界上的盐、世界上的光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那个着重点不同。
嗯
啊，我们呢刚才说成为世界上的盐、世界上的光呢，其实我们的那个着重点是说让人看到神的荣耀，是尊崇神。但是这里呢，宣扬福音呢，我们目的是拯救人啊，那个对象呢有一点点的不同、
嗯、也超过了拯救人，因为有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嗯、这个意义就是叫人不单得救、嗯、而且要做主的门徒。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也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教会了。
嗯，
我们教会存在地上有没有做到这三点？
嗯，
卢牧师，你的教会怎么样？
哎，很多亏欠，
很多亏欠。
我真的盼望呢，
嗯，
教会在神的面前蒙恩。我也常常鼓励他们呢，布道、执堂、菜传。
嗯，
但是呢，我偷偷的告诉你，
嗯，
我的教会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呢，好像是世界上每一个教会的人一样。都有情欲，有败坏，我们都要处理很多那个罪的问题、人事的问题、嗯、但我不能够埋怨我的教会，因为我觉得呢，他们都是人，
是
都是神爱的子民。
嗯，
我们要关心他。我常常也为这些事情发脑筋，
嗯，
伤脑筋，花时间。
对、
啊、真的有一点痛苦。
但是呢，卢牧师，你曾经把这个海外的一些教会啊就分了类。
嗯，
卢牧师能不能谈谈你是怎么分的？
话转回来，
嗯，
我刚才有一点批评我的教会。
嗯， 嗯，
但是我的教会在软弱亏欠情况当中，
嗯，
到底也是从一间教会变成十三间教会。
嗯，
也有宣教士送出去。
对，
也真的在我们的众派或其他的教会当中呢，算是有好明星。
嗯，
所以我也不会灰心，
不会灰心，
我会继续鼓励我的教会跟其他教会一样。
嗯，
那现在那个整个世界的教会呢，有这个情形啊。
嗯，
第一种呢是不传福音。
嗯，
你以为有这样子的教会吗？
也有啊，也
有
啊，有
啊，真的，就是他们不觉得传福音是他们的责任。
嗯，
他们觉得传福音是非常的难。
嗯，
而且呢，人他们有一种神学观念呢，神爱世人，世人最终一定得救的。
嗯，
因为神爱世人、啊、
对对对，
他就忘记了这个人要不要信的这个问题。
嗯，
接不接受那神的救恩、
嗯、
啊，是 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神学观本身就有一点问题，
问题
对不对？嗯，
那不传福音的人呢，变成了快要熄灭的灯台了。
哎呀，
这个灯台不亮了，不亮了啊！
那卢牧师啊，这个我不是在这里批评啊，有一些礼仪的教会呢，他们很重视教会的礼仪，却忽略了教会的会众，他们应当怎么样的去侍奉。卢牧师，你觉得这个礼仪的教会，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给他们？
那个有礼仪的教会呢？其实礼仪应当建筑在圣经的信仰跟很深的生命里头。礼仪才有意思。
是。
那你现在呢？接受水礼，这是一个礼仪。
对。
但是呢，你没有生命的时间，这个礼仪是白费的。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求主呢，我们不要批评这个礼仪。
不
尊重这个礼仪，但是鼓励那个注重礼仪的教会呢，要注重信仰。
对，那个礼仪的背后的意思比那个礼仪本身更重要。
对了，
对不对？
对了，那第二种呢，就是少传福音，
稍传福音，就是稍微传传一点点，
在那个社区当中有见证，但是只是假。有一点见证，但是不能够真的很有效的领很多的人归主。
这个是不是所谓的不冷不热的教会呢？有一点点热，但是也不是太冷。
差不多了，现在的人喜欢讲话嘛，喜欢批评嘛，就是讲是讲了，但是没有行动。
是，但是卢牧师，假如说一间，我们举个例子哈，200人的教会，每年呢有10个人信主，你觉得怎么样呢？
不够
啊。
因为差不多我过去的经验都是鼓励人呢，按理的聚会人数呢，每年受洗假日教会应当不要少过10%，
最少也要带20个人信
主。对了、因为你还会流失，所以你看见呢，常常有的教会呢，增加了人，减小了人，结果是一样。
是
啊，所以我们也没有法子呢停止减小人，因为世界上人就是这样子，
对
亏欠的嘛，懒惰的嘛，
有些人
所以
就是要离开的，
所以拼命增加，拼命增加人，在减小流失。
对了，你增加的多呢，才能够教会才有增长，你增加的比减少的还不够的时候呢，那你的教会就越来越萎缩了。
赶快一点了，第三点呢，就是少传福音。但是不直堂，
稍传就是意思还是跟上一个差不多，但是呢不直堂，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他的见证，他的布道的努力，无论怎么样子都离不开他本身的地点，所以呢他的发展呢有限，
是
有很多的教会哇，他那个直堂啊，直到很远，附近的地区有，远一点的地区有，哇的影响力呢。哇，很大。
是，
所以第四点呢，
就是你要讲的教会了，是不是？
对，
你欣赏的教会了。
对，努力布道，常常直堂，这样子就好了。
所
以在附近地区直堂，远一点的地区又直堂，因为直堂的缘故呢，那个布道的努力增加，所以呢就能够呢非常好了，有迅速的增长了。
对了，那这个是卢牧师你鼓励我们中国的教会也要努力布道，常常直堂，对不对？
还有一点嘛，不单是努力布道，而且是计划直堂，就是主动一点的，这个主动呢是有计划，有训练人才，有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帮助那个教会成为健康的教会等等。有人说，这个是没有圣灵的工作。我觉得
呢，
圣灵可以感动人，有计划的工作下去。
是，
圣灵岂是杂乱无章的呢？
怎么可以杂乱无章呢？对不对？
对啦。
所以呢，我觉得卢牧师这个计划非常重要的。假如说你想植堂，你要先培养一些领袖出来，不然的话，植了堂没有领袖，成为打点滴的教会就糟糕
了。对了，所以呢，能够计划。祠堂呢，一般是有差传施工啊，能够把福音呢传到更远，
对，
能够完成主教给我们的大使。
在什么地方祠堂做一些战略性的部署？那好了，现在呢，我们就到第三点啊，为什么祠堂呢？这个其实我们也谈过很多次了，我们在这里呢再 多跟您谈一谈。第一呢，就是主耶稣他自己非常的重视教会，他说他自己就是教会的元首，他会保护教会，而且呢，他愿意世界各地的教会都有增长。
这个是很重的教会观。
嗯，
你觉得有没有问题啊？这样讲教会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这个圣经上一贯的这样的教导嘛。
嗯，
耶稣是教会的元首，那耶稣也在大使命里边让我们呢好好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呢，我们的职堂呢也是实践大使命的方式。不如卢牧师，你再跟我们谈谈这个大使命好不好？
那个大使命呢，最有名的就是马太福音28:19。
对，
耶稣呢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的表面看呢，只是说你们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再想深一点呢，耶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是表示呢，你布道界的果子呢，一定要把它带进那个教会，就经过那个水里啊，
是
那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经过那个水里，经过那个加入教会，就能够呢成为一个真的门徒了。
是是，
学习侍奉，学习爱主，学习爱弟兄，变成一个真的门徒。那变成一个真的门徒呢，就靠那个教会把你的信仰生根了，
生根
真的好好的结果子了。所以呢，那个实践大使命呢，你离不开职堂。
对了对了，那第三点呢，就是建立新堂比扩堂有更快的增长。扩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扩堂呢，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们现在的教会呢不够用，买一个更大的地方，或者是建造一个更大的教会。也有呢教会说，我们现在呢一堂的崇拜不够，变成两堂三堂。
这个都叫扩堂，
都是扩堂。就是你在本来的地方，甚至是换一个地点，但是来来去去只有一个聚会的地点，只有一间教会，
是
就不断的扩大，以至于它能够容纳更多的人。
这个是一种增长的方式。但是呢，如果你要建立新堂呢，就比你扩堂这个增长的速度更快。
因为建立新的堂呢，你就有更多的布道的动力，
是
而且呢有不同的那个聚会点接触点，以至于呢就是加起来他们的增长率呢一定比本身一间教会高。
假如你植了5间教会，一起增长加起来的人数呢，比你一间教会在那里慢慢发展那个速度一定快很
多。对对对。
好，那第四点呢，就是能够培养更多的新的教会领袖，使更多的人可以起来侍奉啊，这也是很重要。那个你一间教会侍奉可能就几个执事一个传道人，但是呢你5间教会呢就可能出来5位传道人，几十位执事。哇，我觉得侍奉的人越多越能够讨主的喜悦。
那郑子斌，我觉得你这位老弟呢，你很喜欢念圣经的，所以请你呢把祠堂里头的圣经的例证告诉我们。
这个在圣经里边呢，我们就看到有很好的例证的，特别是在《使徒行传》里边，《使徒行传》8:1-4就讲到耶路撒冷教会当时因为大逼迫而分散。那个大逼迫是因为斯提凡的缘故，斯提凡不是他逼迫，是斯提凡当时被
害
殉道，结果呢，耶路撒冷里边的信徒也跟着受迫害。那大家就分散到各地了，但是呢圣经上说他们走到哪里呢，那个福音就传到哪里，所以他们是非常好的信徒，带着福音就到了各地。那好了，他们这样去的时候，到第9:31的时候呢，就讲到说那些信徒把福音呢就传到犹太各地、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 都有教会建立起来了。
你看呢，这一节的圣经呢，这是九章三十一节呢，
对，
这好像是呢第一章第八节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对对
啊，犹太全地
撒玛利
亚直到地极
啊，还没到地极，只是这个到了撒玛利亚，
现在没有到地极，
还没有到地极，对，这个教会呢就建立了很多，所以这个就是职堂，对不对，牧师？
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呢，这叫你们在不同的地方直到地极做见证。现在这里的在不同的地方教会都建立起来了。
是是，真的是感谢神呐！但这样的建立教会呢，都属于开荒式的，对不对？他们走到哪里传福音，然后建立教会。
早期这个使徒时代的早期，根本呢其他地方没有教会，所以一定是开荒，
一定是开荒了。那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呢，就讲到那边有居比路人呢、和古利奈人呢，他们就向外邦人传福音，向那些希利尼人传福音，结果呢在那里就建立了这个安提阿的教会，这个第一间外邦人的教会就建立起来了。那到了后边呢，就讲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成立了四年以后，他们就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到各处去建立教会，结果呢很多的地方，包括欧洲的地方呢，这个教会都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原来在使徒行传里边呢，真的是充满了这个职堂建堂的例子。
对
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初期教会那些信徒的热心呢。
你看那个他们的所谓热心呢，是好像是自然产生的，因为他们在神的爱当中觉得要为主发光，要传扬福音，环境呢也把他们打散，这个扩散的理论呢我们要注意，
是
你发现呢基督徒永远聚在一起，或者是永远呢都是只爱他本身的教会或者是团契呢，这个是不对的，
是
神的旨意呢，信靠他的人呢要分散，分散的时间呢你同时为主做见证。
对啊，现在在中国呢，我也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可能是中性的现象，就是这个流动人口特别多，
特别多，
这个从这里到那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做生意的问题呢，念书的问题呢，
出来打工，
在外头打工呢，
对
啊，多得不得了。
对，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有初期教会这样的热心的时候，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把福音带到哪里的时候，哎呀，这个中国的教会真的是有希望了。
当然了，
这个不仅把福音带过去，而且呢能够在那些没有教会的地方植堂啊，真的是太好。所以你呢，每位弟兄姊妹，你们都有责任的，你们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将来呢神一定会能够用你的。现在我们举一个香港的例子好不好？
好，
有一间教会呢叫平安福音，
好像你是他们的会友啊，是吗？
不是，不是他们的会友，但是呢我认识一间教会就很久很久了。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呢，就一群热心的基督徒，他们就非常重视职堂，在他们当中，
其实他们也重视布道，重视布道，
重视布道，重视职堂。他们当中有很多热心的信徒，也非常乐意的奉献。那在香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有那种座堂式的教堂不太多，很堂皇漂亮的教堂不太多，于是呢他们就租一些好像那些平常的工业的建筑物啊，那些商业的建筑物的一些地方，来在里边聚会。那些地方呢大概能够容纳100到200人左右，所以他们就这样不断的发展呢，现在已经有30多间教会。
他们发展一直都很快，最近反而是
慢了一点，
慢了一点。但是他们真的是一群我觉得很可爱、很有生命的一群一群的信徒。
这个，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有热心啊，愿意去做，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的。但是这个，我们的热心呢也要保持住。
对，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有些教会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呢， 可能就停下来了。
嗯，
那也需要我们呢继续不断的去努力。
这要打针了，吃这个特效药了，
是吧？那个多听听中国晨曦，多听听两广圣经学院。那中国也有一些例子哈。这个黑龙江省的刘姊妹说，我们这里的教会人数不断增加，只有一名弟兄扶持，而周围又新增加了几个教会带我们去扶持，只靠一个人啊，是不能完成大使命的。我们多渴望在我们的教会呢能走出基督的精兵。这个就是很多自然的增长，自然教会出来，但是呢缺乏传道人。这样子呢，是不是我们要多训练传道人，我们的职堂才更加有效呢？
这个职堂呢，不是你讲一讲把它变成一个口号，这一定成功。
是，
其实我们这个中国晨曦的课程里头呢，很多谈到布道跟职堂，
是，
而且呢，怎么样从布道带人归主的情况过渡到职堂，这个其实不简单。因为你看呢，你譬如说是一个孩子刚刚出生，你要抱他养他，
对，
以及他能够跑，能够吃，已经花了很多的心血。
对对，
所以呢那个职堂呢也是这样子。某些地方你可以说是职堂是个艺术，
艺术
职堂也是一个、我觉得一个运动。职堂呢是要付代价的。
对，另外呢重庆的熊弟兄也有这样的见证啊。他说呢他们那边有另外一位熊弟兄，年过而立，家人也在服侍主，夫妻两个人一起服侍，很美啊。教会在自己家里设立，带领了20多只小羊，在一年多的时间，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了40间的教会，感谢主。这个是不是太快了？
我不觉得一定是太快。那在一年当中建立了40间的教会呢？我觉得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是，
但是同时我们真的要注意呢，好像你刚才讲呢，要训练领袖，
对，
要继续保持那个布道的意向。
所以我们看已经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行动起来，很多弟兄姊妹呢他们不断的在努力，希望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呢职堂真的是一个教会增长非常有效的方法。那我们今天通过这门课呢，我们通过今天的讨论，希望呢你真的是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就回去跟你教会的传道人执事去讨论，跟他们一起来分享。希望你的教会也不断的职堂，教会可以不断的增长。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好吗？
好，
再见。
再见，再见。
祝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祝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